这些代偿反应的模式之中，共同的一点就是这里面充满了负面心想事成大法。什么叫负面心想事成大法？有一句灵修界的名言，出自赛斯资料，是这么说的：行为是最强而有力的冥想人的信念。如果单单只是信念，其实并不是那么有力量，但是如果你做出了符合这个信念的行为，这个信念就会很容易具象化成现实。也就是说，一旦有合乎这个信念的行为支持它的时候，这个信念就很容易成真。比如说，如果我天天相信天可能塌下来，但是这个负面信念并不一定真的能够使你的天塌下来。但好比说，有一种疗法叫做什么生机蔬果疗法，让得了癌症的人活化自己的免疫系统，去吃掉癌细胞的，这是得了癌症的人会做的事。没有得癌症的人，如果也常常做生机蔬果疗法，那你就是常常做得了癌症的人会有的行为，这样子就是支持我有癌症个信念，你的实相就有机会被拉向比较有可能得癌症的未来。因为行为是最强而有力的冥想，行为是最会给负面信念充电而让它具象化的了。当然，这个所谓的负面心想事成大法的行为是有限度的。所谓有限度是说，如果你不交电费就是会被断电，那你去付也是理所当然吧。如果你不加件衣服就是会着凉感冒，你加件衣服就是理所当然。这种百分之百确定的事情不在此限，不算负面心想事成大法。但那种只是可能会而让不实念波搞得我们心情不好的，就要停下负面心想事成大法的典型，就是一个人因为很害怕别人讨厌他，所以努力做了很多让别人喜欢他的行为，可是却更加让人觉得他讨厌。这是家常之中大家可以理解的，努力做好人的行为会给我是坏人，我被人讨厌的信念充电行善积德的行为会给我业障很重，我该遭报应。信念充电委婉而善解人意的话术会给对方脾气好坏，一惹就要爆炸的信念充电，结果对方果然就被你惹爆了。无毒养生狂的行为会给我的身体好脆弱，一点小东西就可以把我毒成绝症了的信念充电控制狂的行为会给事情都逆着我的意，不仅仅看着就要出事了的信念充电，要老公每天打电话说我爱你的行为会给他随时有可能变心的信念充电，对人吼你怎么可以这样伤害我你的行为会给我的心就是外物的奴才，人家想让我痛苦我就必须乖乖痛苦的信念充电。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就是负面心想事成大法吸引力法则最会有效果的神通力，都还不必修行就人人都有的神通。庄子渔父篇里的老渔夫对孔子有几句训话，他的观点换一个比较现代的说法是这样子，一般人的人生观就以庄子和惠子的比较好了，好比说你子行的人生观会是这样的故事，这个小孩子从小家里就很穷，邻居都瞧不起他，受了很多冷眼白眼，他从此奋发向上努力上进，最后终于成为大企业家变成有钱人了，这是一般人的世界观会发生的故事。但是在庄子的世界或者说能量的世界，看待代偿反应的世界观会是这样的，这个人害怕别人看不起他，而他的确在幼年的时候遭到邻居的陈妈妈王妈妈的白眼，他觉得很痛，所以他希望自己变成一个人上之人，大家都要看得起他，于是他就努力奋发向上，终于变成正经界的名流。但是当他变成名流大家都很瞧得起他给他掌声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莫名其妙像着了魔一样做了贪污打嫖妓之类的事情，然后被抓被关，本来是只有邻居的妈妈瞧不起他，现在上了新闻变成全国十几亿的人都一起来瞧不起他。这种机遇不要什么东西的奋斗，在能量的世界想逃避这个你不要的东西的行为，就是会给那个你不要的东西能量。你花了30年逃避被看不起，那个你不要的被看不起就会被养大那么多，这比较是庄子的世界要告诫我们的东西，这才是吸引力法则。这个告诫在庄子另外的地方也有一段，老子对孔子的告诫，孔子跟老子推销他的书说我的书想要进国家图书馆，老子是守门人管理员，他说你的书不能进来，孔子说拜托国家图书馆放一本桌作吧。老子问 你要教我们什么？孔子说，我要告诉人应该这样，必须这样那样，人才会学好，才不会变坏。他讲了很多人要怎样怎样才能变好的道理之后，老子就说，你家是有小孩被绑票了是吧？孔子情绪面的力道不是指向人生的美好，而是聚焦在人会变坏这件事情上。庄子里还有一个例子，丑八怪生小孩，半夜赶快举起吧，生怕小孩子长得丑，他的焦虑挣扎全都是想逃避他不要的东西。庄子的心理分析就认为，孔子一定是深深受过父不慈母不爱之苦的人，所以他一定不喜欢他的童年再次重演，于是他创造了一个系统去为全民封杀他的童年。但是活在这个系统里的人心中会累积更多的恨。庄子认为的孔子的儒家系统是负面心想事成大法，你去遵守那些礼教，强迫自己去善待一个你讨厌的人，你就会更恨他。也就是说，我们每次做什么，如果都是因为怕什么不要什么而做的行为，就有可能让那些东西变得更巨大。我刚刚讲的什么躁郁症啊，救世主情节啊，教主病、修道病、正面思考、奉行者、狂信徒，或者是紧张兮兮的心理医生，这些所有人的行为里面都有一个共通的引头，就是负面心想事成大法。他的行为其实都是在抵挡他不要的什么东西。所以总的来讲，一定要记得要停下自己会启动负面心想事成大法的行为，要停止那些动不动就在防患未然、未雨绸缪的行为。虽然这真的像毒瘾一样难戒，甚至比毒瘾还要难戒，真要练庄子的话，还是得乖乖做到了。